收听《东西游戏之游戏考古史》，我是主持人夏清逸。那这是一档关注游戏历史、回顾游戏文化的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对游戏历史非常了解的嘉宾，熊哥和威叔。那首先先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叫熊托尼。我一直活跃在独立游戏这个圈子，但实际上自己的圈子有点多啊。首先就是像复古游戏这一块，然后呢，再就是跟游戏设计相关的培训，还有像纸上修工坊，以及呢像独立游戏发行也有涉及，还有我们称之为像那个游戏化的领域，以及游戏音乐的领域。所以今天呢很开心能够这个受邀来，我们说回顾一下个人，以我的个人的视角，来回顾一下中国的我们说游戏玩家比较熟悉的最早的那一段游戏历史吧。
大家好，我是张贤，很多朋友都管我叫维叔，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Vega。说起 Vega， 肯定很多朋友都会想起街霸里的某个角色，对，还是街霸里的警察，日文版的警察叫 Vega。因为我玩这个街霸的时候呢，我的主力角色是 Vega， 所以呢就用这个作为自己的 ID 了。我玩街机有相当长的历史，确切的说，我接触游戏，可以说是从街机开始的。我从事的职业是电影和电视剧的编剧，然后呢，我对游戏的兴趣是一直保持着，而且可以说是，逐步有上升的势头，所以，我从最早的身份是游戏玩家，后来到了影视编剧，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呢也就是游戏开发者。那这个新的身份其实也是我以前一直想要的，能够把我所喜欢的两件事情
能够结合起来。
现在终于实现了。
我觉得威叔还蛮谦虚的，我来帮威叔补充一下。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大家应该知道有一本杂志叫《电子游戏软件》，这本杂志其实是2012年就停刊，但是呢，被誉为就是国内的电子游戏的启蒙刊物。但是在电子游戏软件的时代，首先呢，我们说 V 叔就已经作为了那个特邀撰稿人，经常在上面去发表，比如说对游戏的评论以及对游戏的介绍。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呢 ？V 叔在当年这个电子游戏软件杂志社出的另外一本那个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叫《游戏批评》里面，第一次系统的介绍了《寂寂岭》，就 Silent Hill， 这款游戏。我自己啊，就是说最早看到的电子游戏的刊物还不是电子游戏软件，或者说最早它叫 Game 集中营，叫什么呢？是叫电玩迷。这一本杂志我是93年自己在高中的时候看到的。
确切的说是这样的，电玩迷呢是第一本应该说是正式出版的，有书号的这么一个游戏相关的一个纸质媒体，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还比这个更早的有一个，其实是属于类似于没有书号那种，就是民间，就是这个，
就是民间那个，
对，民间传送的流传的那个，
对，
但是也有相当广泛的叫电子游戏指南。
这些都是好遥远，因为我是90后，就是你们刚刚讲的这些，说实在就可能都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出来的。因为其实我作为就是说90后嘛，其实接触到的游戏肯定不像二位那么早，像什么街机啊，包括很多对那时候的一些家用机什么的，可能我从 PC 开始玩起已经是，就包括小时候的小霸王什么的已经很多了。那就我现在可能在就是说做一些游戏行业的研究分析啊什么，更多的可能看到的是现在可能由那些国内的一些大厂，尤其是手游引领的一些新的趋势，包括可能像除了手游的一些品类的开发，还包括可能提出了一些手游 IP 化、手游泛娱乐化或者手游内容化等等。但就是有时候也会想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可能更多的就集中在了对游戏外延的这样一个拓展，而没有就是说对游戏性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深入的这样一个 挖掘。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也是因为之前我们还录过一期叫游戏化外音的栏目，当时是跟就是嘉宾也聊，就逍遥，然后大家也认识，他就说现在这种游戏泛娱乐趋势是不是说可能对于游戏性有一定的消解。那我们正好也是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请到二位能够聊一聊说，那以前的游戏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说可能在游戏性上或者说跟现在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以前的那些东西对于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借鉴的意义，然后能够帮助说现在的产业去有更多的一个创新或者说发展的方向。对，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暴露年龄的话题啊。好，我先这样，我先把刚才开的那个头先收个尾啊。就是呢，我当年就是看了这本杂志，我印象特别深，叫《电玩迷》。然后我看了一下撰写人里面就有张贤和叶伟先生。那叶伟先生之前我知道他就是在游戏行业这大概在互联网上还能查到一些东西，但是张贤先生我除了在游戏杂志上看到他的署名和一些相关的文章之外，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很开心，就是说能够通过2017年 WePlay 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啊，能够就接触到张贤先生，然后呢后面才就是知道实际上他是中国真的是第一代我们说游戏人，他不仅仅是一个玩家，还是一个多个平台的撰稿人，不管是在民间流传还是说有版有书号的那种以书代刊的，其实电玩迷属于以书代刊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而电子游戏软件呢是正规的一个我们说杂志里面的一个特约，我们说撰稿人。所以呢这个怎么讲呢，跟微书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呢也是比较的，我们有一个在同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面，因为我是老家在湖北荆州，或者说以前叫大家可能知道叫沙市日化，活力阿坝沙市日化，是在一个长江边上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离省会湖北省的省会武汉大概有200多公里，就有点像现在的上海和杭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也是很开心能够跟微书啊，就是说以不同的一个视角我们来回顾以前的那个游戏的历史。
是，我觉得游戏可能对我来说就早期的，在我就认知里面可能街机这个东西好像是那种又古早就停留在传闻中的。现在我可能只在一些就汤姆熊或者说一些日本的那种游戏文化的一些视频里面有看到过，但是感觉好像说我现在做一些就是说日本的一些游戏大厂的一些盘点和研究分析，他们很多都是从街机时代走过来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想先推荐微书讲一下。
微书分享一下吗？
好的好的，谢谢这个 Tony 的介绍。是这样的，就是我接触游戏，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我那一代的人第一次接触到的叫做电子游戏这样的一种娱乐方式是在街机房。那第一次玩到的这个游戏机呢是街机，而不是其他的这个平台。所以说街机对我的这个整个一个我的人生也好，对于我对游戏的这个认知来说也好，是很重要的。我第一次玩到街机是在上海的1981年，这个年代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是
相当相当的。
1981年上海就有街机了。
是的，1981年就有，可能很多人不敢相信，但是这就是历史。首先我们来说1981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代。其实现在大家想象中的80年代初是一种可能是会感觉跟现在的这个世界感觉像是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对吧？比如说人们穿着非常保守朴素的服装，比如说这个生活是那种就是说非常相对比较贫困的，然后大家
物资没有那么丰富，
对，就是物资没有现在那么丰富，大家平时可能各种生活也是比较单调的这么一个，而且整个一个市面上这种情况让你觉得相对来说还比较偏向那种落后的，带有那种农村感的非这种现代城市感的那
种，
还没有进化到现代气息。对，好，就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却有着 一脉相传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子游戏。所以说这个街机第一次出现在当时的那个世界，绝对是让人眼睛一震的，
绝对叫震撼，
绝对震撼。那绝对是让人感觉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过来的。
当时是怎么样？81年的街机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来说，我第一次在81年见到的这个街机的感受，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变革，从79年开始就是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然后整个社会崇尚着一种就是一种崇尚科学的一种气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当时在中国有很多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是非常的流行的。
对，我也有一些印象。你说。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天我参加在青年宫的活动，当时我是刚刚上初中一年级。我参加完了青年宫，其实也就是现在又回归了它原来的名字，叫大世界嘛。那当时
对
叫青年宫，属于一个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这种文体活动的这么一个场所，都是很传统的，比如说大家看看书啊，读读报啊，啊下下棋啊，或者搞搞那个集邮展啊。但是突然我就像打开了异次元的门一样，我跑到一个地方，我听到里面传出了只有科幻电影里才有的那种声音。
什么音效？
这种啾啾啾啾，
对，
嘣，这种。因为当时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在中国刚刚开始，在上海刚刚开始，就是搞了一届美国电影周，引进了当时美国在就是美国拍的那部《星球大战》的第一部，《A New Hope》，就是它是对，这是最早的1977年拍的那一部，当时引进进来，所以当时这部影片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看到的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很奇异的世界，很震撼。然后这个事情在我眼前居然活生生的就发生了，这个对于当时只有初中生的我来说，是真的是个很震撼、很惊讶的事情。我顺着这个科幻的声音进去，我发现在一个大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并排放着的机器。这个机器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属于美式机台，它是美式机台，它机器比一个人要高，基本上大概在2米左右。
好高。
好高。它整个一个机身框体是那么立在那里的，然后在机器的外面它装饰着各种各样像美国70年代特别流行的那种科幻题材的那种图案图画，用它来描写出很多它宇宙太空的一些很奇幻的场面。然后它最大特点是在这个中央有一块屏幕，然后在它的屏幕下方呢，我看到有一个操纵杆，就是上面有一个球，下面有一个竖的操纵杆，在操纵杆的右面呢有按键。那这些东西都是我第一次看到。其实这个操纵杆和按键，我以前在这个电影里介绍工厂的那种操作的操作车间，以及在科幻片里面有看到过，就是
类似的
操作宇宙飞船的那种，对，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当时我第一反应，我是。一震，
这81年的事。
对，然后最震撼的是我看到了屏幕里的内容。我在屏幕里我是看到了一艘宇宙飞船在往上射击，然后天上有很多外星人的飞碟在飞舞，然后飞碟还会不断的向下发射那个弹药来炸这个飞船，同时他们还会从上往下那个降落宇宙人。
对，
宇宙人降落下来之后，他还会迂回到这艘飞船的背后，试图把这个飞船炸毁。那这些情况，这些景象，完全就是我当时看的这个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里的一个场面。
对，
这相当熟悉这场面。但是我很惊讶的就是说，他现在在这块屏幕里直接就表现出来了，让我第一反应，这个是在看动画片，因为我之前的所有的认知。这块屏幕在你面前呈现的，它不是在放 电视剧就是在玩电影，它是一个你只能够被动接受的这么一
个
东西。
那个时候电视也才刚刚兴起没多久吧？
是的，对的，而且电视基本上都是黑白电视。
对，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
应该还不是那么普及，可能就我们那边其实还不怎么普及，可能您那边就上海要
上海有
多一些，
可能
要多一些。
对对，有上海，而且当然有个别家庭的时候有那种买到九寸的电视机，你知道吗？
黑白。
我当年我家里是的，您说的您说的八一年，其实我是四岁，我那个时候已经在看九寸的电视。
所以第一，这个屏幕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是彩色的。
哇，
彩色的屏幕，
所以也
是竖起来的，这个尺寸基本上，你想至少相当于我们那时候
十六寸左右，
不止，大概24寸左右的。
哇，二十四寸
左右，
那
个
造价就
上
高了。对，
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屏幕，而且是色彩很鲜艳的，而且是一个就是说非常流畅的表现了飞船跟敌人的这个太空的敌人进行战斗的这么一个
场面。对，
那我再仔细一看，我居然发现站在屏幕上的那个人，站在屏幕边上的那个人，他不是在看这个片子，他的手在操作那个摇杆和按键，然后他手操作了摇杆，就看到那个飞船根据他的手的操作在左右移动，在躲避敌人子弹，他的手按下来那个键，那个每按一次，那个飞船头上就射出一道激光，把敌人击毁。
这简直太酷了，用现在话来说简直了。
这个效果其实已经远远超过我在这之后看到每一代次世代主机它登场给我的震撼了。那个是完全是从无到有，完全从无到有的，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穿越到了未来，我所看的科幻片和科幻小说里头的东西直接就在我的眼前就呈现出来了。
我现在能想象，就是当时如果有像吴一书这样误入到这样阶级厅的少年，就是会被这样的内容影响，对科幻对这种创作都会产生兴趣。
是的，确实是的，它
对
我造成了，其实对我之后的我的职业去选择，以及对我之后的这个兴趣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知道了，我问边上的人，边上人告诉我说这叫电子游戏机。哦，我就知道了，记住了这个名字，然后从此也记住了，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种，就是你看着屏幕里的东西明明它是假的，但是你实际上你确实可以操作它的。所以说电子游戏，其实我接触到电子游戏给我的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概念，就是电子游戏是一个互动的娱乐方式。就是说如果我面前的这个动画我只是看的话，那跟我平时看的动画片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电子游戏是可以通过我的手去可以随时操作上面的东西的。这个飞船它能不能打赢全在我的手上。
就感觉现在因为很多手游它可能更多强调一个社交，尤其是就移动互联网交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过去就是说游戏它是不是更多还是说一个人机的一个互动，或者说人与人的这种互动性来体现它那种游戏感。
是的，其实从最早的一开始游戏最早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人机之间的对抗。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街机是通过投币的方式来进行游戏的。你花钱买了这个币，然后投入币进去，开始你获得一个游戏机会。那么对于这个店家来说呢，就是说当然是希望你死得越快越好，对吧？这肯定是因为
就是有点像饭店的
翻台，
对，
这是一个商业上的考虑。
像我曾经这个在我当时水平练到很熟的时候，我玩 Phoenix 当时的一个重版的射击游戏，我可以一个币可以玩到四五个小时。
哇，一个
因为当时最早的游戏它是没有结尾的，它是无限
循环
的，它不断循环。
这个杠杆率好高。
对，所以像我这样肯定是很不受老板喜欢的，
对
吧？很不受老板待见的。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所以说街机一开始呢，其实它是一种老板跟玩家之间的对抗。它是表现在老板希望玩家能够快点死，玩家希望自己能够存活能时间
长
一
点。
那它表现的方式呢，是这个机器里的这个系统，这个游戏系统直接表现为游戏系统跟玩家之间的这个
对抗。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那个时代的街机它的设计宗旨就是这样的，就是系统一定要设法让玩家尽可能的用各种方式使得玩家尽可能挂掉，然后玩家呢又要想办法这个尽可能的使自己存活更长的时间，不断的来击败电脑。尤其是在最早期的街机游戏，不像现在都有，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街机全部打完之后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它有个 ending 的。也就是说不管你你是通关了还是你是挂掉了，就是你玩到一定程度，要么你就是挂掉，要么你是最后通关了，这个游戏你也不能再玩下去了，它就结束了。
是，
它就结束了。但是在最早它不是这样的，最早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你不死的话，这个游戏它会无限循环，无限循环的这么循环下去。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游戏设计如何能够让玩家既有兴趣能够保持不断的来挑战你的这个电脑程序，但是同时呢又让你经常会死掉，这成了当时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设计思路。当然这个设计思路其实发展到今天，发展的这个40多年之后，到现在这个游戏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虚拟互动的一种娱乐方式，它的很多很多思路和概念肯定的是会发生很大变化的，对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也是我现在至今一直的观点，就是对抗是游戏的一个核心，它可以以各种方式去呈现，但是如果没有了对抗这个核心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游戏性就不复存在了。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种对抗性实际上早期的电子游戏呢跟我们说传统的那个 game 我们说的 game，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把 game 翻译成游戏实际上不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太准确的翻译吧。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认为的 game 大家不会叫它游戏，我比如说像大家知道比如说下象棋、围棋，包括跳棋，有很多的家长会送自己的小孩子去学围棋，
其实还包括篮
球、
足球、排球。
奥林匹克，
奥林匹克运动会就
它就是叫 game， 就是叫 game， 在国外的语境里，在西方的语境里，这一切
没错没错，
都是属于 game。
所以像那个像足球，或者我举个例子足球篮球，它其实没有任何预设好的剧情，对不对？不是说你有预设好的剧情大家去演，而是它会实时产生很多的情况。而且大家为什么会看直播呢？因为你不知道谁会赢，它有一种东西一直会让你去吸引着你去关注它。那你要是球员的话，那你的体验会更不一样。但是呢每一次你去哪怕是同样两队，我们说那个球员在一起进行比赛和对抗，它的内容会不一样，它的整个过程会不一样。而且很多时候会出现比如说一波两折三折四折，或者说能跌宕起伏的，对对对对，没错。这就是我认为就很多时候你在开始接触电子游戏，在我看来有很多核心是跟这个层面很类似的。
所以早期其实电子游戏吸引人就是它在这种对抗当中的一些无法预测性，以及就可能玩家在中间，
你每一次去玩它哪怕是同一个游戏，你的体验会不一样。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的发现，哦，我开始明白这个游戏的规则，比如我开始明白这个游戏大概有些什么样的我们说窍门。而且你在不断的练习中，如果你每天都去玩几把，那你会发现，哎，我的能力其实在提升。这就跟一个我们说运动员很像。而且早期的游戏确实是你要有很快的反应速度，对吧？你的反应要很快，有的时候你还要具备一定的策略。当因为毕竟我们说那个时候的那个你的我们说人机对抗，你的对手你的程序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算是可以称之为 AI 的东西也是比较简单的嘛。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的去想办法说，好，那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克服它。有可能一开始我是五次里面能够一两次，是吧，我能战胜，比如说我能到下一关下一个阶段。在你过了比如说一个星期你每天都去练习，你会发现，哎，五次里面有三次我都能成功。
是，所以那个时候街机厅其实就靠着这样的一个机制让很多人反反复复的吸引进去，他可能想去练习去提高，
他能够马上感受到就是哪怕这一次投币跟上一次投币有什么不一样，哎，我好像觉得自己做得更好了。 所以这也是不断吸引他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跟现在的很多我们说，但现在游戏比我们说1981年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游戏要复杂太多，但是最本质最本质的我认为是这个。而且大家想一想，那个时代你 电子计算机的那种我们说性能那是比现在要弱很多，画面上不可能跟同时代的电视剧和动画或者电影去抗衡，但是最大的魅力来自于什么呢？我可以控制，是吧？我可以交互，我不是只是去看一个预先生成好的内容。我自己简单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接触到电子游戏是什么时候？是在科技馆，那个时候是1983年，
也是街机的设备，
但不是街机设备，是苹果2电脑 Apple II。我是后来去重新去找，我找到了，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它是一个大概在50平米左右的一个房间里面，大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大人，90%是大人，加上大概他带了5-6个小孩子，然后呢是一个绿色屏幕的一个电脑，因为它有键盘，然后有一个黑色的，右手是拿着一个黑色的摇杆，左手握着一个底座，然后左手的大拇指在底座上面有个红色的按钮，是我们后来知道这是雅达利2600的一个摇杆，然后再玩一款游戏，那我们它是一个大猩猩，抢了一个就相当于劫持了一个女孩，然后呢在一个工地上面有很多层，不断的从上面扔那个木桶下来，然后你控制着一个可以蹦的一个小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吗？因为在红白机时代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玩过这个游戏。
他最早是街机，我第一次接触他的街机后来被移植到红白机上，红白机上很多人知道这款游戏它的中文名字，它的英文名字我给你一个提示，叫 Donkey Kong，
而且是 King Kong 的 Kong，
用了那个 King Kong 的那个 Kong， 然后前面加了一个 Donkey， 所以它叫 Donkey Kong。 那么 Donkey Kong 我们这边有一个翻译其实挺好的，是把它的音译跟意
对
结合在一起了。你想象一下 Donkey Kong 比较接近什么样的三个字的中文啊？大金刚，
但是也有人叫驴子刚。那我当时看的那个版本其实是雅达利移植到 Apple II 上的一个版本，而且它的整个显示屏是绿色的，
所以它其实也是从街机移植，
其实是街机移植，没错。然后呢我当年就说我感受到就一点，就是虽然这个游戏已经83年了嘛，它的画面肯定没有办法去跟我们说我们看到的动画片或者是电视剧或者电影，特别是科幻电影，那个时候其实所有这些东西全部是稀缺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唯独对游戏印象那么深，也就是说哪怕你控制的只是一个小点，但是当你按左它就往左，或者你按右它就往右的话，你就觉得它就是你，它是你的化身。我们就是阿凡达，什么是阿凡达？是你的一个虚拟化身。那它面临的所有的困难，比如说你的飞机面临的所有的敌人的威胁，就成了对你的威胁。而且呢大家我相信很多人玩过像超级玛丽，你会不会因为马里奥掉到悬崖中，你在玩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好可笑啊，这个马里奥又掉下去了，你绝对不会这样说吧？
我只会说哎呀我又死了，
对，我又死了。所以这个表述我认为十分重要。为什么你会说我又死了？明明你坐在这个地方，是吧？你有没有经历？
对，我的命好像又少了一条。
对对，就是因为很重要一点，我认为就是说因为它有交互，它有操控在里面，它里面所有的内容都跟你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就是这个是属于内容和题材之外可能是游戏最本质的一个特点，它一定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你直接变成主角，带入到情境之中。
明白，这个其实也是早期其实街机的一个就设计
显著的特点，十分显著的特点。
明白。
对，其实现在这个就是交互的这个核心，也就是让玩家带入到这个角色，让角色就是说成为玩家的这个 avatar， 这个做法其实现在应该还是贯穿在现代的很多绝大多数的游戏里的，虽然他们包装会有些很多变化，但是也确实有很多游戏它逐渐逐渐就是说让玩家获得的是其他一些体验，比如说有些游戏着重的就是像类似于一个互动电影，它是更多的就是让玩家感受剧情本身给它带来的问题，对，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像我们知道很多这种氪金游戏，它的乐趣就并不在于说这个操作，而是说让玩家只是体验你，当你用各种方式，包括你用花了真钱的方式，但是你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获得了这种地位，
对，也还有养成，或者
对，包括像养成，对，各种这些都是 都是现在就是说很多随着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和家用机的普及之后，它会产生一种新的体验。但是我们就回到最早的这个核心体验上来说，就像我和 Tony 之前一直说的，就是它是一个更接近于我们一些平常说的那些 game， 类似于像足球篮球 game 或者是下棋这类的 game，
或者是桌游，
对吧，
或实体游戏，
它是存在一个对抗性和操作性，以及就是说它是让玩家，其实你想我们现在说玩家，它的英语叫做那个 player， 对吧，
嗯，
player 本身在我们这又可以作为选手，就
是
运动员，你参加体育比赛，其实这个词在英语的语境里其实是同一个词，是通用的，
嗯，
对吧。所以一开始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把游戏玩家他本身就是成为选手或者是运动员，所以他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其实本身他要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锻炼，提高自己的技术，提高自己的手法，这样才能够对包括提高自己经验各个方面，技战术水平才能够通过之前不能通过的关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跟电脑的对战中获得他的胜利。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说在最早的街机是不像现在这样对玩家极度宽容，甚至可以说放纵的，因为现在玩家是这样的，你出一个新游戏，他必须是要给玩家攻略的，他不光是对，他不光是开场，
对，
不光是开场会要教会你很多那种小贴士，对吧，
对，
那种 tips， 比如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再怎么做，甚至他会有一关专门作为新手
教
学
官，
对吧，这个教学官他会一步一步教你，你
十分
友好的
牵着你的手。
现在甚至如果这种做的不好，很多玩家会汽油不
玩。对的，是，你说一点都没错。
对对对，
就是这些东西，如果玩家发现啊，你不能满足我这个，你没有教过我，你就直接让我上来，对吧，我根本就不会玩，他就不玩，玩家有更大的这个自主权了。但是在当时的这个街机游戏，那也真是属于叫做你爱玩不玩的那个时代，就是说你要让玩家自己乖乖的掏出钱来，但是这个游戏本身对玩家的一开始的体验是极不友好的，
上手门槛是
他任何一个游戏上手绝对不会来教你这个游戏应该怎么玩，他有可能呢最早就是说他是会放一段那个 demo， 你不玩的时候你放到 demo， 比如说有些比较简单的你会看到一个飞船在躲避敌人子弹，如果躲避不到它就被炸了，对吧，有一些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地方前面出来一个障碍，这个里面的人跳一下，最多也就仅此而已了，那你投个币下去的时候这个游戏就直接开始了，没有跟你废话，最早甚至说就是说上手也没有说这个剧情在，
也没有剧情，完全
在二级几几年三级几几年发生了什么地球联邦军之类的事情，这些全都没有，直接上来就开打，那个时代是我感觉最干脆的时代。
对，
你投币下去第一秒钟，直接敌机就朝你扑过来，
蜂拥而至。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没有之前没有玩过游戏，第一次接触，而且相对来说你反应又不是很快的，
被打懵了，
你直接这个飞船，直接飞船就被炸掉。被炸完之后，你第二架飞船刚出来，同时紧接着敌人继续子弹朝你发过来。那这些设定现在都不会有了，但是在当时都是很普遍的。当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他都是投一个币下去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在十秒钟之内
结束游戏，
就不明白就结束游戏了。
所以就要去看一下别人怎么玩。
对，但是为什么能够继续吸引他，能够继续投币呢？因为玩家会发现，第一，如果我刚才动一下那个东西，
会不会不一样？
我是不是会不一样？
不同
就会不一样。然后他下一次真的投个币去试一下，我把摇杆动一下，哎，我发现把子弹躲开了。对他来说，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他很对他有一个很自我探索的乐趣，对吧？我到时候再按一下这个键，哎，他居然能够发射激光把敌人打掉了。
如果你先遇敌人打你之前，你干掉他，那他对你不就没威胁了吗？
对。你想对吧，但是如果说现在这样一定要教会你说你上来啊，哦，你先要用这个摇杆可以控制这个飞船移动啊，哦，你上来再按一个键可以发射子弹，那如果这条上来都先教会你你才开始玩的话呢，这种
就
是很
好操作了，
对吧，就跟之前的体验就完全不一样，当时有一种自我探索发现的这个乐趣，
有这个乐趣，
然后当时的这个氛围呢还有一个就是街机房当时有很多人，对吧，你在旁边你可以先看着别人玩，然后你自己觉得自己如果是玩不过好， 玩得不好玩不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先退到旁边，你看看有高手在那儿，你可以偷偷学到很多。
公园里围观象棋啊，
对，是一样的，你可以偷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说早期街机其实是一个让玩家自身学习成长的。
对，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现在有很多社会上我们说现象，很多父母会觉得自己的小孩子是吧，因为不喜欢学习而怎么说呢，就是沉迷于游戏。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一些早期的游戏以游戏最核心的东西去吸引你，实际上是虽然给了你挑战，但是也给了你一个空间让你去学习和提高。很多时候人是因为有了一个上进心才不断的去迎接这些挑战，特别是说当我们回到八十年代初期的那种游戏，没有任何剧情，没有人设是吧，没有什么世界观，它完全是要就是说通过游戏，对游戏本身的这种最核心的这种对抗，你在这种残酷的对抗中能够生存下来，那种成就感和你自己的那种成长感是相当巨大的一个内驱。我认为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你投币以后你还是想我还想再继续玩，但这个我不认为是受虐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像只狼为什么那么人觉得这个游戏极其难，但是
那些魂赖之类的受苦游戏，
对对，这都可以追溯到我们说游戏的本源上，你能找到一部分的原因，我认为。
所以说在那个情况下呢，其实跟现在非常流行的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手游，
是
包括很多氪金手游呢，那个玩家的提升呢是你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数值的提升，就是最后其实对玩家本身来说，他的操作水平各方面的能力
让我变强，
对，就是说
pay to win。
其实一种是充钱，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是已经是最不济的，还有一种呢是让玩家反复的去做一些机械动作，对吧，机械的去那里练级刷怪，但是你游戏里变成了一个高手一个大侠什么什么，这个能力 HP MP 都很高，但是你实际上你的操作水平并没有提高，
是的，
因为你的整个过
程，我就是这种底线。我可能会现在我玩的很多手游可能是养成的，我可能看了很多剧情，我可能就通过不断的重复劳动，然后去获得了很多卡牌，然后它的数值提高了，然后我在游戏里变强了。但是我现在再去玩一些考操作的，我依然是手残。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这类游戏。他最后不管你是充钱也好，还是你不断的机械的按键，甚至你说你开个连发键拿个重物压住，对吧，诸如此类，他最后你提升的只是你游戏里虚拟的这个能力。但是街机尤其是早期街机它不一样，它提升的是你玩家自己真正的能力。你看到我们早期玩的街机其实它根本没有那个提升等级的这么一个概念，
没有这个，完全没有。Level up
的概念是
没有。游戏里的人物的等级，
对，
只
有
我
这
个
对
真实
的
玩
家，真实玩
家
的
成为高玩，我成为。
对，
我们还可以这样讲，每一个人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因为没有我们后面 RPG 那种等级数值的一个影响，所以所有人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是。
你的飞机，比如说我按左，它是移动，单位时间内移动那么多，下换另外一个人，它的速度还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频率我按得快，有可能我就是说每按一下我是出一个，我不是一直按着不动，也不是说我按一下出两个子弹，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这一点我也认为很重要。在这个语境下面，如果你真的可以玩很久，或者说你能够去到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大家都会觉得哇你好厉害，而不是说你的人物好厉害，或者你操纵的这个角色他的等级好厉害，没有这个概念。
我这样听下就感觉好像过去这种街机可能更加适合所谓的叫电子竞技，因为现在一直想把电竞作为一种体育嘛，对，所以之前也有看到像日本的想把一些传统的街机改成那种电竞的联赛。
这个呢我要还要得说一下，那个我们说到最早呢，因为各种条件所限，所以最早呢他们开发的是人机之间的这个对抗，
对抗
是
所以当时其实有些人呢是产生错误的理解的，就是理解为我玩游戏的目的就是要战胜电脑，就是然后他觉得我最后胜利了，他就表示我能够战胜你这个 AI， 我很得意。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所有人其实我们战胜的这个电脑其实都是电脑故意设计好，来有些地方就是说关卡的设计是要放我们水的，你知道吧，就是如果这个电脑一定是按照真的它的这个运算能力来跟我们对抗的话，那我们游戏体验会变得很差的。所以说到底呢，它是用这种方式来提供一个 给玩家造成一种是互相竞技，但是其实你并不是跟，就是说真正的你的目的不是去挑战真正的电脑，所以这个发展到最后呢，势必会发生到最后由人机对抗变成人人，
变成了 PVP，
对，变成 PVP， 这是最后的趋势。随着这个各方面技术的发展以及各方面他们就是制作游戏积累的经验，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在1991年的时候，街霸二 Street Fighter Two 这一座 Capcom 的这一座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人和人对抗的竞技类的游戏。当这类游戏诞生之后，整个一个这个游戏里就是马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类别，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影响到现在电竞的一大类别，就是我们称之为格斗游戏。它是属于，就是说是属于一对一这种对战的，也就是说由两个玩家进行互相之间进行用操作来进行互相对战的这样一种游戏方式。那么其实一直到现在这种格斗游戏，包括格斗游戏发展到现在，它有像街霸、拳皇，像那个铁拳、刀魂，包括像拳皇，包括还有像其他的那个像苍翼啊什么，像各种类型的，它其实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很丰富的，
而且是作为在尤其是在这个日本、韩国和欧美，在这些国家地区，他们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电子竞技的一个项目，因为它相对于其他的有些需要团队合作的这种电子游戏，就是电子竞技的项目来说呢，它完全是强调个人之间的这个对抗，也就是说你没有大腿可以抱的。
就是如果说网游的那些，就像就是英雄联盟之类，它可能是会考一些团队战术，更像足球，那么这种可能更像单人的那种运动。
对，比如说像
这种网球，
像乒乓球，
对，
就是一对一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战，它至今还是整个在这个电子竞技界是占有很高的比重的。
只是很可惜，目前这个我们可能格斗游戏不像之前那么的，我们说黄金时期，那简直是，我印象中街霸二出来之后，我老家那边就是荆州那边的那个街机厅直接翻了一个倍，而且每一个街机厅必然有，我们说街头霸王第二代，也许是不同的版本。
也就是说其实用户他们其实从单纯的对抗就是程序，然后依然是有对就是更加不可控的，就是另外一个真人的这样之间的一种交
流。而且当我们说到街霸呢，最早你开始入门就是说你了解到每一个角色他的属性他的特点，包括必杀技特殊的这些招式和连击或者是连招这样的东西，就是有很多隐藏的东西，你可以通过这种我们说单机，也就是说你直接去打电脑你可以获得很多，你跨过这个门槛。但是你往后走往往是什么呢，你跟电脑对战成了一种，在我们看来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了，是一种怎么讲呢，是一个相当于大餐之前的那个开胃菜，让你热身的，然后有人投币，然后你的屏幕上出现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全神贯注了。
对对对，就好像就是先把你带入这个氛围，因为我对街机的了解就是说，我印象里也是很小的时候，大概90年代的时候就去街机厅看到，就是我第一次接触街机已经是两个人，看到他们应该就是拳皇，就印象还蛮深，就小时候有跟着就一些可能哥哥姐姐啊什么，他们到了那个里面就是好像都很喜欢那个拿扇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就两个人互相一边就是说手上在操作，一边嘴巴上面还在喊说哎你这个上啊什么什么的。对，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好像街机就成为就是说两个人在虚拟的世界里去对抗的那种一种载体，对，一种渠道，对。
但是呢，我们话说回来，早在我们说刚开始这个游戏出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说有一个人机对抗的属性更多，只是说最早可能呢，因为我认为就是整个街机游戏的发展是不断的 通过我们说玩家的需求以及玩家不断成长之后，那么开发者他势必要引入新的内容。最早我们说像前面威苏提到就是篇幅比较多的他看过的第一款游戏，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做的，是吧，叫 Sanctuary。 然后呢他 Sanctuary 这家公司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回头去看这款游戏在比如说模拟器上我们发现它可能是游戏史上，因为我是射击游戏玩的比较多，它是早期游戏里面比较就是第一个有多场景的，它有多场景，同时它有 boss。
对，
你也可以描述一下这个方面内容
啊。那位在那个年代，在这个Phoenix 这款游戏它所处的那个年代，有更多的是类似于像那个 Namco 的，对 Namco 的那种那个 Galaxian、对吧、Namco 的那个 Galaxian 我们称为小蜜蜂、或者是那 Galaga 对吧、Galaga 稍微变化多一点、因为它有那个奖励关，有那个 Bonus Stage， 或者类似于像 Title 的那个 Space Invaders，
那是1978年、就是火遍全球
那个太空侵略者。那时候绝大多数的这个重版射击游戏呢，它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场景，只有一个 scene、
然后不断循环，
然后不断循环，对吧？但是那时候 Phoenix 为什么特别的让我觉得很惊艳？因为它整个一个流程，它分为了五个关卡，而且相对应这五个关卡，前面四个关卡它的背景以及出现的敌人都是不一样的，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然后敌人不光是各种就是样子啊体型啊不一样，包括他们的飞行轨迹和攻击手段
是不一样，
全都不一样。然后到了第五关是个 boss 战，这是我第一次在当时那种射击游戏里见过会出来一个 boss，
而且
大 boss
是一个，首先就是体型上很大的一个像飞碟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像一个巨大飞碟的，其实就是敌人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母舰吧，其实类似于或者你说是要塞也好，一个母舰也好，然后出来就是很震撼的。它会从它出来开始会一直往屏幕下
方
压
迫式压
迫
往下，
如果你玩家不能在就是相就是在需要的时间里把它击破的话，你就会被它压死嘛，会被它压死。然后它本身呢，它下边有一个很厚的防护层，然后它中间还有一段会移动的那一段防护带，叫皮带防护带。然后玩家呢，然后在这个上面，在这个母舰的这个座舱里面是一个外星人的首领，然后玩家是必须要先要把下面那个防护层要把它打穿，
像护盾，
然后再要把中间那段像传送带那样的一个防护带打穿，然后要从那个缝隙里面把你的子弹射进去，要击中这个 boss。 这个其实思路也是像那个星球大战里面最后就是说朝死星扔炸弹，就是从
那个弱点
很小的那个通风管口扔进去的感觉，包括那个飞船都是那个 X-Wing 的，
有点像。
所以这个游戏当时受星战影响很大，然后与此同时这个母舰会朝你发射弹药，然后敌人会保护这个母舰，大量的敌人集群保护母舰，场面可以说是很壮观的，这个在当时是真的是很少见的。
所以其实刚听下来，就整个的一个街机，它从81年在国内就在上海就已经出现，从那个时候从人机的一个对抗，到后来发展到90年代，就是人与人玩家之间单人的这种对抗。
格斗游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说在里面起到重要的，特别是街霸。
对，然后再到后来，可能就是说。不同的就是说关卡的模式，其实整个街机的就是也延续了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变化。我觉得好像说像这样子一种模式对后续的端游啊乃至到手游其实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种核心的玩法就是那种有些理念现在在有一些比较就强调操作性的一些游戏里，就网络游戏里依然还是存在的。
对，但是这个呢恐怕也跟你的操作的设备有关系，操作平台有关系。如果你的平台比如说相对来说现在比如说用手机啊什么比较多的，它用触屏的话呢，它有很多很精细的操作你就很难实现。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游戏肯定它就不朝对操作要求高的这个路子上走，可能让你获得其他体验了。
对，比如说是策略，或者说你需要去做一些积累。
这个也是说像就跟传播学一样，就是说技术的改变，就是说渠道改变会改变传播的内容。我觉得游戏是不是也是因为街机嘛，就是说 它这样的一个介质可能就是随着就历史的一个发展逐渐的被像就电脑就 PC 然后还有一些家用的主机然后包括到现在的手机就逐渐去取代了。
嗯，我是这样看，就首先就是说电子游戏最早的原点在街机上，我和微苏其实呢怎么说，我第一次接触街机其实是在1984年的上半年，而且那个环境下面其实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是什么呢，是一个人人畅想21世纪，就那个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在电视节目还是报纸上还是在哪怕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那个作业本上面都有，比如说爱科学啊，然后他有一些对未来的畅想，太空时代还有飞船。那么当时那个我在科技馆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大金刚的那个 Apple II 的那个游戏呢，它是用来做科普的，所以那个年代大家是把电子游戏当成一种要普及计算机科学，或者让大家觉得计算机科学对它有兴趣的，因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嘛。
对，那个时候我补充说一点，那个时候官方对电子游戏的这个宣传和引导都是很正面的，一方面就是说它代表了当时整个一个正面的一个舆论导向，因为是要学科学爱科学，它是代表了先进的科技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但是而且同时呢它又是一个非常注重这个玩家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的，这么反应力和操作力的要求的这样一种娱乐方式，那跟其他那种好像感觉那种
不一样，
很多那种好像对玩家本身能力没提高的那种娱乐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当时它真的是属于那种积极向上的那种很正面的。然后所以就我前面所说，为什么会在当时很多的像文化馆啊、少年宫啊、少年之家这些场所，正面的政府的场所会有这些街机会摆在那边，因为本身也是作为一个正面的事物来进行宣传的。
而且那时候我的印象就是说，我那时候应该比微数要小蛮多的，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小朋友眼中你只要谁，因为大家如果都玩这个游戏，然后你能玩得比较好，大家就觉得你像是一个明星一样，你知道，就觉得你好厉害啊，很崇拜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印象中还有就是还真的在这样一说起来，我真的还在不管是报纸还是在电视的，可能还是报纸居多吧，我看到过大概是84年85年，就是有一种说法说就是玩电子游戏是开发智力的。
我觉得我好像90年代初那个时候
也是有这个
小
霸王的时间，那是学习机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那时候还真的没有一个国内的产品专门去做这件事情，只是有人会有评价说他我觉得有几个点，他说手眼协调，这还手脑协调，这样你的反应会提高，就是像微叔讲的。但是我真的是有印象，但是现在可能查不到那时候的史料，就在我们说报纸上。但是呢这个声音不是那么大，那个声音如果我们跟后面就是说可能就大家觉得电子游戏不好比起来，那简直就是没办法，那有点像螳臂挡车的那种感觉。但是确实当年我就是首先我看到的第一个看到电子游戏实际上是在科技馆，那就是科学普及的地方。然后在后来我了解到1981年我的老家在沙市也是有一个青少年宫，专门面对那个很多的当时的一些厂啊去募资，大家都是要集资来做这个青少年宫，而且集资之后做的规划第一版规划里面就有电子游戏。而这些电子游戏我后来就是我比较后大概2、3年级我才去到那个我们说青少年宫，我看到的就是像那个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太空侵略者，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大蜜蜂小蜜蜂这种类型的游戏。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像微苏前面讲的1981年他自己体验的那款叫 Phoenix 的游戏。但是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看过当时我们青少年宫里面那个有一个游戏好像叫做银河帝国的逆袭。
银河帝国的逆袭，
对对对，
我刚才其实应该提一下我当时就是我不是说我穿越时空了嘛，走到那个里面，走到那个神奇的大厅里面，我见过的第一款游戏，我生平第一款游戏就是这个银河帝国的
逆袭，
就是那个穿越科幻的，
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有飞碟它会往下投掷外星人，然后外星人会绕到飞船背后发动袭击的，就是这款。然后这款游戏呢，当时因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它有那个英文版和 日文版对吧？
嗯。
那当然，它的英文版就是另外一个名字了。
对对
对，吧？
是的，嗯，这是一个惯例了。后来，
我说的呢是恰好，我当时第一个接触的呢是日文版，所以呢，《银河帝国的逆袭》呢这个日文汉字，
其实是
日文汉字呢，我正好能看懂。
对。
那这个就是当时我说当时那个时代，正好是《星球大战》。这部电影和小说《星球大战》的这个就是
银河帝国嘛，
新希望，星球大战的新希望和它的后面的续集银河帝国的
反击，
日语里其实银河帝国的逆袭就是银河帝国的反击，
对，
是同一个名字嘛。他当时肯定是就是说是蹭了电影的这个，还是因为电影大热，
那个时候就有，
但是
对
蹭热度，但是对我来说啊，我一看我居然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说我在很怀疑他们在看一个动画片嘛，
就是因为名字上的相似，
然后啪一下跳出来一个，哦，我说竟然是现在最热的《星球大战》续集的《银河帝国反击战》，
有这样的误会。
对，然后再仔细一看，好，这个《银河帝国反击战》这里面的这个主角不是卢克，是我自己。
对对对，
啊，那个就是我自己来操作我的飞船来对抗银河帝国了，你知道，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当时呢，就是说会有一个特别，我就觉得呢，通过电脑这个绿绿的屏幕，似乎就马上可以穿越到21世纪，大家一直在憧憬的，不仅仅是小孩子，所有的大人，而且那个时候，你在小孩子眼中看到的那种光芒和兴奋，在大人眼中同样的，有的是有可能他所谓的大人，其实那个时候
都没有见过，
对对对对，都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谁，有的时候大家会聊天嘛，说，如果你游戏玩的好，那。你的爸爸的同事或者父母的同事会说，哎呀，你们家小孩子游戏玩得很好，然后他真的会很开心，就像你说你的
成绩
很好是一样的，真的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意思就是你孩子很聪明，反应很快。
对，
八十年代初，
我们说八十年代初，
所以你会发现跟后来很多舆论它其实
是不一样，
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所以就是我现在就也很好奇，不知道说可能街机发展到现在，在就当下，不知道就街机在中国可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可能除了中国，其他的国家是不是对于街机的这种文化有更好的一个保存，就这个话题我也很感兴趣。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要不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留在下一期游戏跑步室。
好的，
那感谢威叔，也感谢熊哥，那本期东西游戏之游戏考古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